主，我们真的要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借着圣经，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赐给你的儿女们，主啊，不管是走在我们前面属你的儿女，还是在我们后面属你的儿女，还是现在，主啊，你自己的话语都一直的喂养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为此来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我们不至于被迷惑，也不至于走失，主啊，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要来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愿你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每个女儿女的心中，主啊，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该如何来学习你自己的样式。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你儿女当中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么，前面的弟兄讲过路加福音的前面十二章了，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的六章。这样子呢，因为内容也是比较多的，我想我就主要分享五个点，我们只能选五个点来讲吧。那么从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向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门徒，包括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再一次的说明人怎么样来管理我们人的生活的原则。那么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虽然说那些犹太人在加利利的时候被比拉多，也就是罗马统治者，他们杀害了，然后呢，有些人就跑来告诉耶稣，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呢，就是说呢，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因为某一些人更加有罪，也就是说不是说有一些突然的事情发生到人的身上，并不代表说那一些人比其他的人更加坏或者是更加有罪。主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还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我们不肯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结局也就是我们的结局。那么主在这里还特别的点到了一个无花果树。那么无花果树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常常就是指的他的选民以色列民。那么这里的无花果树，主说他在这个树找果子却找不到，他说看了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其实也是说到神的忍耐。我们记得主耶稣出来传道，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三年的时间，就是到他站在这个无花果树这里的时候，三年的时间，他每一年都会经过这里。然后呢，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其实在他的百姓当中，那么始终是这棵树呢很少，也就是在这里说的找不到果子。也就是说，虽然说主做了很多的功，但是呢，这些人很多人呢还是不愿意悔改。那么那个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觉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其实这个管员指的倒不是说要主去可怜他的那个无花果树，其实就是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主在地上传道三年半以后，他就被钉十字架了。也就是说在他对这个无花果树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其实他大概还有六个月的时间。那么一直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还是不相信。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包括很多的传道的弟兄有做过见证，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犹太人的 那个教师，或者是比较有学识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富有的商人，其实很多还是不相信主的。我们真的有听弟兄做过见证，其实这些犹太人什么都很好的，不管是从道德上来说，不管是从礼仪上来说，都很好的。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你不可以跟他们说的，就是你不可以跟他谈耶稣。有很多人在平时，或者是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你谈什么他都跟你很好，但是一谈到耶稣，他就会跟你翻脸，所有一切的礼貌都不再存在。所以说，主说这个话，其实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就是说，有些人觉得好像我们的神怜悯很少，其实神真的怜悯非常非常的大。他在他的选民当中工作了好几千年，其实许多的先知都是从以色列选民中出来的，他也借着众先知跟他的选民讲话，甚至把他的独生儿子差遣出来跟他们说话。但是我们就觉得真的很奇怪，反而是外邦人接受主的更多，反而是他们硬着心。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圣经里面有说出了一部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部分很明显的位置。那么下面就是主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事。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传道的过程中，他很多时候在安息日进会堂或者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他都会去医治一些病人。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的怜悯。其实你发现，主在安息日医治的病人，他到了会堂，其实犹太人的会堂有很多人呢，甚至有些人为了听主耶稣讲道，或者说有些人想看主耶稣行神迹，就会有很多人去围住他。那么你真的发现，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你发现主在这么多围住他的人里面，他往往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些非常非常需要的人。有一些病别人看不见的，比如说血漏啊，或者有一些人，比如说像这个驼背的，还有像有一些患水骨的人，你真的很稀奇。再不说多，我们想，超过100个人是经常有的事，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圣经记载的时候呢，围住主的人常常都超过几百甚至几千人。那么在这当中，他首先看见的就是那些最需要他的人。然后呢，我们主的怜悯马上就临到他们，他都是最先去医治那样子的有需要的病人，去释放那些被鬼附着的人。那么看到这里，其实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安息日实际上是神赐给他的选民的一个安息的日子，但是呢，人因为常常因着自己的遗传呢，就会给这些神赐给他们的福气呢，就给他们加上了一个外边的框框，就比如说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仪式，然后等到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拿这些框框去套着这个神的儿子，还觉得他好像不符合他们的规条，他就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往往反而是那些贫穷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学识的人，反而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虽然说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在里面，但是他们却能够凭着信心认出来，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我们有看到主给一个瞎子医治了以后，其实这个瞎子，你要知道，他既然是生来就瞎眼的，他肯定是没念过书。当然，他也不会认识哪个人是尊贵的，哪一个是贫穷的，因为 他没见过人嘛，他生来就瞎眼的。那么当他眼睛开了的时候，他就能马上认出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反而是那些眼睛很明亮的人，学识很高的人，反而看到主耶稣的时候眼睛是瞎的。那么其实在这里，我觉得主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不是说我们靠着眼睛去分辨一个人。特别是在我们人里面，很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经历过神的事情，我们那些经历不好，而是说我们当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或者是碰到神的恩典的经历，但是那不能成为一个规条。因为往往人在把这些经历和神的恩典把它框框化了以后呢，反而那个时候呢，我们对基督的那个是活泼的爱啊，那个恩典就把它框框住了。那我们想想，其实早期基督带领他的门徒参加会堂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是很少的条条框框在里面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说当主来到这里的时候，当主进到我们的敬拜聚集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主不会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的。就像他当日在安息日那个时候会去医治病人，其实那个在法利赛人和那些管会堂的人看来，这个是大不敬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些框框，他们反而看不见那个安息日的主体。就是其实安息日只是我们，包括圣经上也有说到，不论是饮食节期、月朔或者安息日，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影子看久了，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应该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真的看见那个形体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哎，这个形体好像不太像我们印象中的那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需要非常小心和谨慎的地方。那么主赐安息日是为了让人能够真正的带进他自己的安息里面，也是让那些被捆绑的人得着释放。所以主在这里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这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其实主很明显的说出了他的目的，他来地上很多时候他传道，他医治病人，他赶鬼，正是他要释放人的那个信号，正是他要释放这些人，被撒旦捆绑的这些人，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么来到后面，主耶稣就开始用了不少的比喻。那么其实我们看前面的十几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在医治人或者是治病或者传道的时候，其实他用的话语都很直接。其实主传道的话对我们来说真的比我说的话要简单而要清晰。我们在这里解释了很多，不管我们怎么样，其实我们说的话还不如你真的去读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那么的简单，那么清晰，不是说我们要有多少的知识才能看得懂。实际上来说，很多人没有念过书都可以读得懂主的话。那么主在这里为什么就用起来了比喻呢？那其实主在传道的很多过程中，他发现很多人的心真是很硬， 主自己有话说，说这些人是被摇蒙了心。那么其实主用比喻来对门徒，来对众人讲，其实主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些人能够明白他要说的道，他要所传的神的信息。那么因为这些人他不愿听进去，那么主呢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教导他们，包括行神迹，包括用很多的比喻，包括使用律法上的很多的语言。那么主在说完这个人要悔改的信息以后呢，主又继续说到人要悔改，然后人要怎样能够进入天国，也就是主在那里说的，有个人问他，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似乎不是常人会用这种方式问，一般的人就会这样子问，一般人会说，主啊，得救的人多吗？这个人他其实他问的是有点奇怪的，他说得救的人少吗？那么主在这里，你看起来主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看起来好像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没有告诉他得救的人是多呢还是少呢，但是主实际上是给了他回答，那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得救人数的多少并不是我们这些属地的人所能掌控的。第二个，我们关心属地的事情，我们关心得救的人是多呢还是少呢，还不如关心我们自己，你自己得救了没有，因为这个才是说我们最后最切身的关系。而且来说得救的人多或者少，那是主的事情，都是主的工作。但是我们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是否得救，那别人得救我们也不会从别人那里因为别人的得救而得救。因为后面主耶稣就有说过一个财主的例子，那么这个财主呢，他有五个兄弟，那么他们有摩西和先知众先知的话，那么这个财主他到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得救，然后他又希望主神有给他一个神迹，然后派拉撒路回去，然后他的弟兄因为看见这个神迹会得救。其实他到那个时候他真的还没有明白，一个人如果说他不愿意听神的话的话，他也不会因为看见一个神迹他就会得救。就像在这里这个人所问的问题一样，就算是别人得救，就算是得救的人多，那如果他自己不想去听神的话，他有了话神的话他不去听，他也不愿意遵循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他就是没有得救。然后主告诉了众人要进窄门了以后，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周中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主他自己就是那一个门。那么呢，救恩他已经是在这里还没有说，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救恩他已经做成了。那么救恩是神的怜悯，救恩做成呢，也就是说是这个工作是完成了。那么我们人呢，其实是因为神的怜悯还给我们时间，那我们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但是在神那边来说呢，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已经做成了，只是因为我们人是受限制，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怜悯人，所以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现在的选择权就在我们手里面了，因为主是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有些人说他没有得救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对于神来说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也就是说他拣选的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这个恩典在那里。那么现在选择权在我们手里面，我们是愿意去选择接受还是说我们不愿意。那么 如果我们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么真的到了神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说，就像那个财主一样，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是晚的。你有发现那个财主他在火焰当中，其实他没有再去要求说啊，亚伯拉罕你帮我求情，或者是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他明明的知道的。虽然说他知道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他不遵循，但是有一点他明白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错过了他的机会。那么神预备的宴席其实也就是预表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救恩。那么神的救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不管这些人是，这里圣经有记载，主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街上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眼瞎的瘸腿的来。也就是说主的怜悯其实是临到每一个人，那不管这个人他自身的条件怎么样，不管他在人眼里面看起来有多好多好，或者是在人面前看起来有多不好，那么主的救恩都是一样，他都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呢有什么会影响人呢？这里有一个人说呢，他说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另外一个说呢，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其实这三个呢就是主给我们说的拦阻人的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原因。那么土地呢，其实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那些产业。那么我们买的牛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许多商业活动的那个表意。那么娶妻呢，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情理，我们人的感情，包括我们比如说亲人朋友，那这三个预表都在里面。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不愿意来是因为被这个世界羁绊住了，包括这地上的产业，包括这我们所经营的商业，包括我们这些人情关系，我们因着这些许多世界的打搅，所以呢被世界吸引。那么人被世界吸引呢，那神的国就不在他心里面。其实他不但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说的。就算我们信了主，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这个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东西吸引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离神越来越远。那么主在这里说完他的救恩以后，又跟众人说到做门徒的代价。那么其实你从这里就可以开始发现了，主在传道的过程中，医病赶鬼的过程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工作都是对所有人开始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三年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这后来的，我们现在知道在后来的这是六个月，大概六个月的时间，那么主呢在很多的时候呢就专门的，或者说是更加着重的去对门徒传讲他的道理，或者说是对门徒做训练，特别的一些特别的训练。那么主在这里说到人要做他的门徒，要当要预备什么样的代价。那么周中我们有分享过，就是我们爱主要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 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如果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做人要没有人味，那实际上是来说呢，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主权都交到主的手里，因为主自己才是那一个能够保守我们一切的主。我们如果说想凭自己的手去掌控，其实我们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你更加不要说我们把自己的家人或者妻子儿女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们抓在自己的手上，好像我们自己能够带给他们好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们能够让他们怎么样，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人自己连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都没办法赎出来，我们更加不要说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主权都交到主的手里面。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其实主在这里说到十字架，他后来也做给我们看。那我们在看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可以跟主不一样。我们如果真的想要看清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要看我们主的十字架是什么样。因为人不能说因为自己错误或者自己犯罪，我们受了苦，我就认为我是在背十字架。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主有说过，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罪受惩罚，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主是怎样背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说呢，实际上就是分别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这个不堪的肉体，我们这个不能带进神国的这个必死的肉体，要跟主的生命分别开来。那么我们信主，主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呢，这个新的生命跟我们的肉体呢是会分开的。那么这个工作就是十字架来做。关于这个呢，其实主在很多时候是说的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能够查看圣经的其他部分，包括保罗写的许多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明白。那么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留给大家去查看。然后第四点，我们主要是说到，这里是主要是主对门徒的一些教训。第四点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怎样来服侍神。主在这里说服侍神的时候呢，其实不单单只是说教会里面的执事啊、长老啊或者传道人的事情，其实跟随主服侍神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是也是神召我们来的，我们的一个职责。那么服侍神呢，主在这里有说得很清楚，而且举了一个例子给我们看。服侍神就是，你看这里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就是一个小儿子跟一个大儿子。当然那个他的那个第一个意思我们大家都懂了，就是这个浪子的遭遇和他的故事。那我们要来说的是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说那个大儿子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都同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照着神的意思来服侍呢，我们是体贴神的旨意来服侍他呢，还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一切，我们就算对得起神。就像大儿子在这里说的一样，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然后你这个儿子吞进了你的产业，然后他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服侍不仅仅是说做一些工作， 那么神的心意就是说，他更加看重的是人的灵魂。那么福音书里面也多次说到，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一同欢喜。那么我们在服事当中，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服事当中不仅仅是弟兄姊妹邻里能够有交通，生命有长进。那么其实父神还看重，非常非常看重一点，就是罪人的悔改。那么我们服事很多时候能让人悔改，这是天上地上都一同欢喜快乐的事情。那我们服事，如果说我们服事到一个程度，我们对一些对罪人的悔改我们甚至都没有反应的时候，甚至说我们觉得这很平常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不能体贴父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也有提到过，你看我们的父神就是为了能够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当初是怎样得救的样子，其实也是因为别人的服事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我们再想想我们的父神，他为了救我们这些没有指望的人，他能够把他的儿子差遣出来，能够降世降卑为人，还不仅仅这样，而且降卑了还要再去做人的仆人，然后还有圣灵这么许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带领，还有圣灵为我们的叹息，为我们的祷告，做了这么许多的工作，其实也是因为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那么如果我们服事的时候把这个反而忘记了，真的是对神很大的亏欠。那么第二点就是人在钱财上面的教训，这个在前面弟兄的交通前面十二章里面也有分享过，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说。其实钱财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多人就感觉说我能控制好它，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虽然说这个东西它是死的，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撒旦可以利用一切东西来诱惑人去骗你神的道。那么其实钱财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用钱财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很管用很有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被它迷住了。那么其实贪爱钱财的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说人呢已经开始变得是更加爱自己多过于爱神。那么其实撒旦常常就利用这个来诱惑人。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撒旦的诱惑就是在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之前那一次40天的旷野，撒旦对主耶稣所说的那三个东西，那三个诱惑，其实他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上。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得胜的时候，撒旦他仅仅是暂时离开，圣经上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他是随时会回来，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既然能对神的儿子用上这三个试探，他肯定会对我们用上。那么既然但是我想说我们不单单是要看到他消极的一面，我们要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胜过了，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曾受过试探，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有一点我们真的要非常明白的，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胜过了，我们只要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我们只要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靠着他胜过。那么这里还说到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就是说到我们连自己的弟兄，如果凭着肉体我们真的连 自己的弟兄都爱不起来。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爱人，能够爱弟兄，能够爱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灵魂，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能爱的话，其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我们也只有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习，也才能够去爱弟兄，也才能够去爱那些人的灵魂。然后主在这里还谈到信心，我想我们时间不多， 我简短点说。信心来说，主在这里说，你们的信心，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主在这里说的非常形象也非常具体。他对使徒其实也是对门徒们说的。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缺的真的不是缺乏信心，你们缺的是那个活的信心。你们的信心，如果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芥菜种子很小，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很小甚至你看不清的东西它是活的。那么我们有的那个信心是死的呢还是活的？主在这里明明的真的是要告诉我们，你们那个信心呢 是活的。你就是对这个桑树说，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我们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说，看到说主说，你们就是叫这座山从这里移开投到海里，他也会投到海里。那么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靠着从他而来的信心，我们就不会被眼前的一切困难和拦阻所吓倒。我们凭着从他而来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把拦在我们前面的那些拦阻移除，甚至像山一样大的拦阻。其实主在这里用比喻说，也是为了让门徒们更加明白。当然他没有叫我们去移山，因为移山对于神的工作来说，如果说你能有关系的话，你当然是一回事。那如果跟神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们移山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主在这里实际上是要说到，拦阻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拦阻在我们面前的一切的拦阻，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把它移开。然后在这里对门徒的教训里面呢，我想很多人在生活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到，就是说啊，如果我没有从主赐给我们智慧像所罗门那样子，我们该知道怎么样应付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或者我们怎么样跟人交往，那是多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主在他许多的教导当中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许多的原则，他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你看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主耶稣对我们教导关于钱财，关于怎么样对于人，在关于我们怎么样对于别人得罪我，或者是我得罪别人，关于我们在服事当中怎么样去体贴，关于我们自己的信心该怎么样，还有关于我们自己在众人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骄傲，就像这里说的自义或者自高。那么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主在这里用了很多的比喻和对比。在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对门徒有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而且主的教训，其实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其实他有经常都是从两个方面来说同一个事情。那么主在这里说绊倒人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做绊倒人的事情。我们绊倒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比那个被绊倒的那个罪更重，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是别人得罪我们， 你也可以说是别人帮了你的话，你该怎么样，或者是我该怎么样去饶恕他，只要他悔改。第四节说到，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那么主在另外一段经文里说到，就是饶恕他70个7次，你还是要饶恕他。所以这个功课呢，不单是单方面的，也是两方面的。那么另外一个比喻呢，也就是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还有一个就是仆人服侍的时候，就是我们主自己给我们做出榜样。仆人的本分就是我们要学会像他那样谦卑来服侍神。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对客人和主人。就是在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他也说到，一个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也是两方面的。那么主在后面又说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时候，也是说到两方面，一个是自义的，就是自己因自己的行为，自己称自己为义，还有一个是自卑的。就是那一个税吏，也是从两方面来说到。那么，当主耶稣在说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时候，也是从两方面说到。其实这样的经历，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那么，这个财主也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很有钱，生活条件非常非常好。那么，他也有祖宗传下来的这些教训，也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那么这个拉撒路呢，相对比来说，他是非常贫穷的，但是唯有一样，他们两个不同，就是一个得救，一个没得救，也是从两方面来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其实有些人觉得我生活条件很好，或者是说像这个财主一样，很丰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神的祝福，其实神并没有这样子的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待遇。实际上来说，祝福不单单说是我们看，从外面看见的，祝福更是从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来说。因为像财主这样子，虽然说他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里面，他过得很风光，非常舒服，而拉撒路什么都不如他。但是你要想想，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几十年、100年的时间，那我们在永生里是多少年的时间？那不是时间来计算的，那是按永远来算。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认清这两个对比的话，你说哪一个的祝福更大？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个例子，上次的弟兄有提过，我们这里再补充说一下，就是有个人问主耶稣说，哪一个才是我的邻舍？那一个例子其实也是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一个被强盗抢劫的那个人，什么都损失了那个人，对于他来说，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这是一方面这个比喻说的。另一方面，主特别的还吩咐了一句，就是说你去照样行吧。也就是说，当我们是那一个被强盗打劫的人，一无所有的人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的邻舍。当别人遭遇同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别人的邻舍？其实这句话是从前面的一句引出来的，就是那个人有问主耶稣，就是说。主告诉他，那个神的律法里面第一条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 那么那个人就问了，那么谁是我的邻舍？那主在这里很明明的就说出来了。所以虽然说在比喻当中我们是那个被打劫的人，但是主要我们做的是我们也要照着那个他所吩咐的去行。那么这一段的比喻，我们如果是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十八章的小孩子和那个财主的对比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当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紧跟着就有一个年轻的官来向耶稣求永生之道。那么在这里主还特别的启示了这个年轻的官。这个年轻的官其实他听过关于主的许多的神迹，然后主做的许多事情，所以他会特意的跑来问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主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然后主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他，他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然后主问他的后面的几句话，就是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实际上这就是十诫里面的后面的六诫的浓缩的主要内容。那么那个人说呢，这一切我从小的遵守。就像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个撒玛利亚的例子一样，当那个人问他谁才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其实也是关系到后面这六诫，就是爱人如己。那么当那个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的时候，主这个时候又回过头来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来说呢，他是提到了十诫里面的前面四诫，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这个官呢，他觉得他自己是做到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后面的十诫里面后面的我都遵守了。但是主告诉他说，当然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主没有那样子的去批评他，但实际上主叫他来跟从他的意思，就是给他机会，他要学习怎么爱神。那么当他拒绝的时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他前面的世界他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摆错了顺序。因为当一个人把这个十诫变成规条以后，他觉得他做完这些了以后，他实际上没有把爱神放在第一位。因为诫命的总纲，主有说过，诫命的总纲第一个就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爱人如己。那么当他觉得他做好后面的时候，他反而把前面的最要紧的一条给忘了。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告诉他的顺序是，你要先爱神，这个时候你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你才可以靠着那个神的爱，你才可以做得到。当你以为觉得你可以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实际上在主这么一问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做不到。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主耶稣在前面在提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特别吩咐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照样行了。也其实每一次主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主对我们的吩咐，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在这里再对比一下这个小孩子跟这个财主，其实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小孩子为什么承受神国，而这个财主 这个时候的这个财主他不能，当然我这里没有绝对说这个财主以后也不会认识神，因为主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么我们这里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主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小孩子，紧接着就是这个财主。那么我们如果稍微做一下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有两点东西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小孩子跟这个财主有什么不同？这个财主其实他很富足，他有官，他年轻，而且他还有很多很多规条道德他都遵守了。但是你在这里发现这个小孩子有什么？这个小孩子他有的就是他的父。因为我们做过小孩子的人，我们知道，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你没有官，你也没有强壮的身体，你也没有财富，你没有地上这一切所有的捆绑，你也没有地上这一切所有的累赘，其实你单单有的就是你的父母亲。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很简单，我们如果带过小孩子，我们就真的知道了。当然现在的教育，当然现在教育我们不谈。其实真正对小孩来说，其实钱对他不构成吸引力的。那么你要说到官，他不知道是什么。你要说到身体强壮，他也没有。那么实际上这个小孩很单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小孩子没有世界上许多的捆绑，所以他能够单纯的去依靠神，他能够单纯的依靠他的父母。所以这个两个区别实在是很大的。而且主要说的不是说你这个灵命，他只是说到呢，你的生命里面呢要有该有的东西，而不要有那些属世界里面的东西。其实那些属世界的东西，这是捆绑那个财主，让他不能来跟随神的很大的一个障碍。然后我们看到主在给门徒这许多的教训了以后呢，然后主就第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那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每一次提到他的受难，他都很明确的向所有的人，他也明确的告诉门徒第三日他要复活。也就是说他非常非常明白父神的旨意，然后他也非常的坚定要去成就父的旨意，虽然当中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的曲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救恩他已经做成了。那么关于他的受难和复活，我想 下次肯定有姊妹会跟我们交通。那我们到十八章这里的时候呢，他最后这个地方提到了耶利哥。我们看见主在定义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终于走到了耶利哥。那么其实耶利哥为什么放在这里？我想耶利哥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城。那么其实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来之前，大概是在差不多1500年的时间，那么耶利哥城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大城，而且耶稣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其实就在约旦河的旁边不远。那么耶利哥城呢，离耶路撒冷大概就是20多公里。那么这个耶利哥城当时就是阻挡神的百姓进入神应许之地的一个关键的门户。那么靠着主的恩典呢，那么他的百姓呢就是征服了这个城。然后这个城被摧毁以后呢，我们记得这个城受到一个咒诅，就是约书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宣告，就是说凡是重建耶利城的人，当他立的根基的时候地上长子， 当他立门的时候披上幼子，而且在亚哈王的时候有人试图重建耶利哥城，那么这个咒诅就应验了。那么主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主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在这个受咒诅的地方主释放了那些人。在这里有个瞎子，在耶利哥城附近的时候主医治了他，然后后面就是在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的救恩又临到了一个人名叫撒该。那么是后面呢，我们留给我们的姊妹去分享。那么今天分享呢就停到这里，不好意思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那么希望大家分组讨论还有足够的时间。好，我们请徐勇弟兄帮我们分组。